Hello， 大家好，欢迎回到 Fit Girls Weekly Chat， 我是直造，
我是维雅，
让我们与自己与食物更好的相处。今天是297，大家节后快乐，
十一快乐。
我们这次真的是一个礼拜没有
休息了，一整个礼拜
也没休息吧，给我累的，我觉得
我也挺累的，好累啊，老伴儿。
好累啊，为什么放个假大家要把自己弄这么累？
我是因为
你因为要比赛，
因为终于有比赛。我跟你说这比赛这件事儿啊，真的就是要没有就一个都没有，要有吧就跟疯了似的，就全国跑友加一块儿都不够应付这几个比赛的。
那我想问你一个问题，你确定有吗？
你这个问题吧，
就觉得一定能有呢？
你这个问题隔三天前我还是确定的，现在每天早上一睁眼，
三天前给我发微信的时候还是那种说我要控制体重了，我必须要好好，
我进入战斗模式了。然后呢每天一早上起来，我现在也有点早上起来吧不愿意睁眼，为什么呢？哎，你知道我设了一个那个，就是我手机有一睡眠模式，就是在我7点之前的消息它是不弹出的，就是那个，结果呢，就是7点，首先闹钟响了，然后我的习惯性动作就啪给它摁了。
你闹钟7点、
啊？七点？
为什么呀？
因为我是个 runner，
不是你
runner， 知道吗？
不是，就你不备战的时候不是七点对吧？
备战的时候，我原来吧，其实我很长一段时间是8点。
对，就这个11，你每天7点起。
然后我又觉得
你家里人能干吗？
就是自从前一阵儿，我觉得咱们工作特别忙，然后我又看了有一本书，我没跟你说，我没好意思跟你们说，我怕你们说我卷。
那肯定要说了。
有一本书叫 5AM Club
啊，我跟你说，因为我现在不是有经常听书吗？
你还听这书？你敢打开？
不是，我不敢打开。但是因为我听了，比如说 Atomic Habit， 然后听了什么那个什么 Effective， 什么什么 Seven Habits of Effective People 什么之类的，他这本书都老推荐给我。我每次说你呀有病，
这个算法吧，有时候可能也不太准。
对，而且我听这些书，
你只是想研究一下，
是为了睡觉的。就那个
不是、你以为 5AM Club 就是到早上5点还没睡着的人写的？
不是，
结果发现
因为你知道是这样，就是 Atomic Habit 这本书我是有认真在听，是因为我的这本书对我确实是有帮助的，而且我觉得它适合我这样的人。但是我最近听了不少的工具书，我必须得实话实说，但是呢是因为其他的书我都发现这种书好适合入眠，因为它没有情节。
这不就跟我说话一样吗？
因为以前晚上睡觉我不都听案子吗，我不就容易做噩梦，然后容易听激动吗？我发现听这种
书，就是成功学的书特别适合睡前听，
而且成功学的书那读的那人吧也丧不打眼儿的，你知道吗？所以 5AM Club 老推荐给我，我当时就想你推荐给我我也是听你睡觉，你这有什么意义？所以你就决定5点起。
我没有5点起，但是呢我吸取了一些它里面的精华，就是他说早上起来的第一个小时，当然他这个有点激进啊，他的意思是早上起来第一个小时要分成三部分，
拉屎、刷牙、什么穿衣服、
刷手机
啊，对，
就是第一部分是做那个 daily reflection， 就是要做今天的这个计划，reflection 嘛，对吧？然后第二部分是要运动，第三部分是要读书。就是每个20分钟，
一共就一个小时，
对，就他就这意思嘛。当然了，人家说了，你时间可以变长，这三部分你可以改，你两部分也行。但这意思就是说，早上起来在那个黄金时刻，就刚起来那段时间，把这三件事儿，或者说对你非常对你的就是 productivity
非常重要
的
事
儿挤在一块儿做，会提升你整个的效率，就是1+1=2。于是呢， 我怎么说到这儿来了？
你说你为什么早上起来
啊，
你这十一假期把闹钟调到七点、
啊、然后吗我就不就起了吗、
嗯、
不是，然后我七点钟我习惯性的就是想多睡几分钟、
嗯、
我就会啪把它摁了放在那儿、
嗯嗯。
但是呢它就睡眠模式就结束了、
嗯、
它所有的推送它就开始给你震动了、
嗯、
就噼里啪啦就是噔噔噔噔 噔, 噔、
嗯、
然后原来呢我一打开有一些什么微信啊什么的那种、
嗯嗯、
现最近这几天一打开各种什么新浪新闻的推送、
嗯、
高德地图都给你推送、
嗯、
各种推送就哪儿哪儿又新增多少、
嗯、
多少例，然后什么什么什么一打开就各种负面新闻、
嗯、
然后什么本来和北马同一天的青岛马拉松也是十一月六号办、
嗯、
然后
青马第一美女今年
青马第一，对，
哎，我就问你青马要办你青马第一美女你今年
我北马第一美女、
啊
哦、
是
我争当各种马然后我那个一打开就是青岛马拉松推迟抽签，
嗯，
然后什么的，就是因为最近、
嗯、
因为十一的时候流动性肯定是大的，
嗯，
就像你们这种
嗯
不遵纪守法的人、嗯、到处瞎窜，
我得跟你说、啊、
到处乱窜，
我出京的时候出京是合法的，
是合法，不合理啊，你说合不合理然后反正就是因为你们这些人
嗯
然后导致现在北京又是疫情四起，
嗯，
然后现在距北马还有正式的不到一个月了，
嗯，
所以现在又变成了一场赌博，
嗯，哎，我觉得这几天我过得特别的梦幻，就是 by the way 大家一直在问说，哎，老爷怎么还不回去赶紧录明信片，
嗯，
我就说我回不去，而且这次是我回不来最焦虑的一次，因为这是第一次咱俩分开了，就不是因为你知道以前就比如回不去，包括咱们当时
咱们被关在万宁，
对，去万宁，包括在松花湖，然后包括后来咱们去惠州参加活动，当时也是有点怕说、
嗯、
就去之前各种犹豫、
嗯、
对，包括咱们之后的几次骑车去什么那个西藏啊也好、就是去什么贵州也好，但是当时我就觉得反正咱俩在一块儿，咱们公司也就俩人，就只要咱俩在一块儿，什么地儿都能干，
人在公司在，
对，人真的就是
只要嘴还在身上
对，
就不影响工作，
就是
只要脸还长在身上嘴还长在身上
我
就不影响工作，
我就有一种感觉，就是有你的地方就是公司
你别说有那么点道理
是不是，就是我觉得只要咱俩都在，就算有直播咱们也有办法，你把品给我寄过来、
哎、你知道吗，人家皮包公司至少还有个皮包咱俩只有皮你知道吗，有我的皮的地方叫公司，
对，所以就是之前我从来没有真正因为就是说我觉得完了会耽误工作焦虑，我的焦虑顶多说、
嗯、
哎呦这什么时候才能回家，然后这次我给大家讲一下，因为我不是十一去那个黄山，然后包括婺源千岛湖骑车，然后我去之前其实我已经做足了准备、
嗯、
就是我首先查了这一些地方确实是没有疫情的、
嗯、
然后当时呢我就是我现在咱们自从去万宁的那个经验之后，我是干一件事，就是我只要不订好回程机票我是不会离开北京的，
嗯，这是上回的那个教训、嗯、
对，因为上次就是我们去了万宁没订回程机票，结果发现我们被弹窗以后对买不了票，我觉得买不了票这件事儿其实才是最大的障碍限制你回京的，在这儿长话短说跟大家说啊，因为我也不想花太多的时间再去给大家讲一下我到底多费劲巴沙的回来，但基本上就是我在回来的当天发现被弹窗了，
嗯，
然后呢我就开始在网上各种申诉，但是因为这次北京那个弹窗的地区比较多，所以就是很多人
特别慢，
对，特别特别慢、
啊、在这里送给那个如果你现在也是要回北京、
嗯、
如果还没有回来的话、
嗯、
我们把好运送给你们，
对对对，然后反正我当时真的就是一二三四五电话打了，我就一直在打一直在打，但是我觉得我很幸运，有的人说像饭碗说打了200多个，我打80多个就打通了，
天哪，行，
真的，而且我必须得说啊，我在这儿很多人说要什么说一二三四五不好，我觉得一二三四五人的态度是非常非常好的，就是我打过几次他们都反正就是人家
态度很好，
态度很好，然后
就是干不了事儿，
我觉得是因为排队的人太多了、
嗯、
但是呢我真的都我到最后都已经急得不行了，我都说实在不成我
老爷又过了一个不眠之夜，
好几个不眠之夜。而且当时我想的其实是什么呢，我在晚上就打开这个疫情的表，因为我要找一个地方就是七天之内没有新增、
嗯、
我想最差最差我在外面待七天、
嗯、
那我总得找一个地儿嘛。然后呢我就发现基本上最近疫情不太好，很多地方都有，我唯一找到一个地儿是万宁真的就是万宁没有。但我想我现在去万宁可就离北京越来越远了，人家都是往北京附近跑，我往那么远的地方跑。然后呢但是万宁真的是我查的这么多地方一个唯一没有的地方。而且还有就是我觉得我要待这么多天，我要是没有就住酒店还挺贵的、
嗯、
所以我觉得万宁至少 at least 对于我来说我在那有家，而且我就是出来带东西带特少，我说在那我至少有东西我可以生活。但是晚上我就做了一个梦，我梦见我一个人，因为宁浪别野太大了，我一个人被困在那儿。而且呢因为疫情其实那个小区里住的都一般都是外省人、
嗯、
都已经走了，那个小区现在基本没有人。我就梦见我然后又结果万宁又疫情了，那个小区被封了以后我就
就剩你孤岛一个人，
我在那个小区里
没人管你，
我真的是吓醒了你知道吗。所以第二天早上起来姥姥
你觉得这是一个预言，
对，然后姥姥跟我说真的，然后第二天早上起来姥姥第一个跟我说的是说要不然你别折腾了你回万宁待着吧，我说不行
不行
对，所以当时我真的就是没有办法。然后呢
但是
对，但是好在就在我真的已经有点走投无路的时候，就是又隔了一天的早上起来，我当时就想这一天无论如何我要离开杭州。
嗯，
当时我想因为杭州我觉得疫情确实不太安全。结果我早上起来一睁开眼睛发现群里面又炸了，所有人都说我们的弹窗被解了，就是包括像老爷公他没有申诉他也被解了、
嗯、
然后解了之后我立刻就去网上就一看，哎，我的机票就可以改签了。
我跟你说这件事告诉你什么、
嗯、
之前有没有跟你说过，就无论你现在生活境遇如何，你的快乐 is all about expectations。
对，
是不是大家在你平时你都是不会相信这句话的，但是当命运给你叫什么哐击给你一下让你弹窗了之后，你就会发现只要你这弹窗解了你就没有比这个事儿更高兴的事儿。
对，因为你知道吗，其实本来我本来想晚回来一天嘛，因为本来大家不都是七号走我是八号走嘛、
嗯、
我当时还想的是和老爷公去杭州吃吃喝喝，因为这个夏天我都也没吃小龙虾，虽然小龙虾季节快过了、
嗯、
而且我都有大闸蟹，然后那天晚上我们也的确去吃了，但是你知道什么叫食同就什么食如嚼蜡吗，
嗯，
就是
味如嚼蜡。
我们点了一桌子菜，然后我也吃，但是就是我吃的时候一直在给一二三四五打电话，你知道吗？就是
你这真白瞎了。你当天食用的那只大闸蟹，它白活了。
还有那二十只小龙虾，
它们
对。但你知道，就那种你心情很僵的时候，你是没有胃口，而且干什么都没有。就是我其实，在杭州待了两天，这两天我基本离开酒店的时间就是去做核酸。就是因为杭州还下雨特别冷，然后我这次出去的时候我没有想到会这样，我没带那么多衣服，然后老爷公说那帮你去买件衣服，但我都说凭什么呀，我被困在这儿我还要花钱买衣服那时候就有点较劲你知道吗，然后呢我也不买衣服，然后我就在酒店待着，然后在酒店待着我就想剪剪视频吧，我还没带电脑，我只能拿手机弄，然后就状态特别不好，但是好在就是
还是回来了。
而且你知道我真的是看到那个消息立刻第一时间就去订了一张我能买到的最早的机票，然后我就收拾屋子就收拾东西，然后就而且还提前去了机场。
就是咱们在原来憧憬自己人生高光时刻，就是特别幸福的时刻的时候，想的都是自己功成名就啊，什么华尔街什么在那敲钟、
嗯、
什么的，或者自己婚礼什么的一匹白马，然后最后发现最高兴那天是解弹窗
解弹窗。而且你知道吗，当时我在去机场的路上一直在刷，因为我就很怕弹窗一会儿又有了，因为我当时想的是他给你解了，但如果你在杭州再多待超过四个小时
又弹窗了，
你就又待弹窗了，所以我就一直我直到坐上飞机的那一刻我心才算踏实下来，
特别高兴、
嗯、
心里想了想起了一首什么回家
对，所以就想跟大家说最近啊，因为确实这个就是疫情稍微有点严重，而且又
在北京的就老实点，
对，就稍微老实点，咱们在北京好好待着、
哎、你发现了吗，我跟你说、
嗯，
我当然我本来就对赌博没有什么热情、
嗯、
最近我对赌博一点热情都没有了，就因为我觉得我的人生就是一场赌博、
啊、
我每天早上都在赌博，我真的觉得
嗯，
你不觉得就是你现在出趟门就是在赌博，然后呢你说你为一个什么事儿，你只要认真了你就是在赌博。
对，因为你知道宁浪别野我们都出门了吗？悠悠没出门、悠悠是打算去阳朔去攀岩的，
对，然后没去，
结果去之前一天阳朔有一个羊他就没去，然后呢朱桥反正是被弹了，不知道现在回来没回来，然后那个一农根本就说我放弃了，因为他要去上海出差，他说反正我去上海
就不回来了，
肯定得被弹，说到时候再说吧。所以就是大家就是我觉得像老爷公这次也没回来嘛，他就干脆他就说我就把我要出的差我都给他出完了他就说你不用管我什么时候回去，我能回去我再回去，
不要问我从哪里来
对，所以他就在现在老爷公就还没有回来。然后哎，接下来分享一下我这次
快讲讲骑车的故事。
其实骑车本身啊我觉得每次都差不多，
大概想一下梗概故事梗概，
对，但是这一次我依旧是跟奇异一起去，然后呢、
嗯、
大家如果听过我们之前的音频应该知道奇异是我们买是闪电的老板组织的一个这种骑行
的俱乐部，
对，俱乐部，然后他经常会组织大家在北京或者去外面骑车。
据说啊从我咱俩从西藏回来之后每一个团里都有五人，
对，但我们这次这团里咋没有呢？有知道咱们的人，但是人家不是五人儿
啊、嗯，没关系嘛、嗯，会变成五人
的。对对对，已经现在都是咱们直播间的，都
是从江西开始骑。
我们是从黄山，就是其实我们是飞到黄山
啊，飞到黄山，
对，然后在黄山周边骑一骑，然后呢，从黄山就是宏村嘛，然后骑到了婺源
啊、
嗯，然后呢，在婺源周边骑一骑，然后又骑到千岛湖，然后再在千岛湖结束。
哎、你知道吗？在这个次团之前，
嗯、
我都不知道。还能把这仨地儿串在一块儿，因为我在我脑子里这是三个
不同
的地方，对
对，
就是他这仨地儿能我知道，其实黄山和千岛湖是有这个比赛的，
嗯、
有比赛是一天骑就三百公里，就是从黄山到千岛湖，反正就这条线我知道。
嗯、
但是它能和婺源也连成一个三角，
对，
是吧？
对，而且它黄就是它这样的，我觉得四加二最好的就是
婺源、哦、和黄山也近，我知道
婺源和黄山近的，
对。
而且从婺源骑到千岛湖稍微是有一点距离，它也不光是远，它是有一些垃圾路段，
哦、
就是。是没什么骑的意义，所以我觉得这个也是四加二的好处，就是、
嗯、
哎，天气好了，路好了，把大家放下来，大家骑一段；然后天气不好了，或者说路况很差，因为十一的时候确实还是有一些车的、
嗯，
那大家就上车。所以本身我觉得骑行的故事啊，大家我们之前讲过很多次了、
嗯，
我现在还是觉得啊，我包括这次去，我就觉得我一开始因为第一次去的是林芝。我顶到头了、
嗯、对，
其实我骑哪儿我觉得都差不多、
嗯、
而且我觉得可能现在这个季节，因为按理说现在去骑应该是赏秋、
嗯、
但是
太热了，
姐们儿，我跟你说
我听说了，
就是我们骑的前三天啊，就是室外的爆的温度是39度，真的爆的温度就是39度，
我的天哪，
我从来这辈子都没有那么热过，就是因为我带着心率带嘛，然后我骑完了以后一看码表，第一天是就是它心率带它是测你的体感温度嘛，平均温度身体是38度，最低温度
心率带还能测
他们说的
体温，
他们说码表上面显示的那个就是体感温度，如果你带了心率带就是心率带上测试的，我不知道
啊是
吗？但反正不管怎么说，码表上显示的我的身体温度最低是34度还是多少度，然后平均38度，最高49度，
就是体感温度，不是体温，对吧？
对对对，体感温度最高是49度，
我天哪！
然后呢，第二天最高是43度，第三天最高是46度，反正都是40度以上，每天都是40度。
你这是耐热训练去了，
真的是。所以就是我觉得景色，坦白讲。讲啊，就是没有那么好。我觉得去婺源最好一个是4月份、
嗯、
去看
油菜
花，然后呢，要不然去赏秋。赏秋，
赏秋现在是不是太早？是吗？
现在可以了，因为我们一走这两天其实全国性的降温、
哦、
主要我们在那两天太热了，说实话什么景我都没看见，因为我的眼里一直有汗水
就看着自己头上的汗水。
对对对，我就没怎么睁开过眼睛。但是这次骑行，我这样，我给大家总结几个，我觉得挺，我给大家讲几个我觉得有意思的故事和总结几个我觉得感受啊。第一是，这是我第一次脱离姥姥和琳琳。
嗯，
去骑车，因为之前每一次长途骑行其实都有你们在，有你们在我就特别踏实，就是而且之前几次团都比较小，好像没有一次是超过十个人的，
就感觉是跟朋友骑的。
对，其实就感觉是咱们自己一起出去玩，然后呢包括什么齐老师在，反正觉得是不觉得他是参加了一个旅行团。
嗯，
然后呢而且呢像我骑车也是你们带着嘛，然后就是感觉很有安全感。但这次呢，首先我们是真的是非常临时 last minute， 就那个团人家都已经成团很久了才把我们俩加进去。
嗯，
然后呢这个团一共是17个人，没有一个人，
真够多的。
对，而且是骑行的17个人，所以而里面没有一个人是我知道的，
认识的。
对，没有，就都不像比如说之前一起骑过，或者说哪怕你之前见过都没有，全部是陌生人。然后呢还是我和老爷公两个新手。
嗯，
然后反正我觉得这是第一，就是感觉有点像我们之前徒步。
嗯，哎呦，那有没有自热米饭？
对对，你听我说呀，就是你很怕碰因为当一个团这么多人的时候，你就会觉得很容易碰上一些，我觉得是这样，人家也觉得你奇怪，反正碰上跟自己非常不一样的人。
嗯，
然后呢反正就是，但是到了以后我发现，虽然17个人真的是来自各个领域各个年龄段，我觉得这是骑行很有意思的。
我能，哎呦，在这里会不会有人听到，但是我想说，我一看照片怎么觉得全是老头老太太呀？
是这样的，年龄上限60多岁，61岁。
嗯，
就是赵哥，然后反正就是首先，
赵哥你别不高兴，
赵哥不会不高兴。我跟你说，首先我必须得说，里面有一个王哥，王哥是咱俩的，他不是咱们的五人，是因为他去骑了甘南团，甘南团里全是咱们五人，
哦，
然后天天跟他说咱们俩，所以他就早对大家有耳闻，然后见到我以后
那可能不太喜欢的那种，
有些许失望见到以后。然后呢，像这种就年龄的天花板，就60多岁也有，
嗯，
而且呢。我想说就是你骑行或者说运动真的就是会让你遇到你这辈子都不可能在其他场合认识的人。
比如说
赵哥和赵哥和王哥都是博士，然后你知道王哥是大学教授，你知道教什么的吗？
嗯，
量子力学。
我的天，
而且是在欧洲的大学。哦，他们俩都是奥地利人，就是国籍已经是奥地利人。
哎呦我的天，
就是这种人我一辈子都不可能得见。
对，你就算得见了，
也就是，
可能也
说不上话，
擦肩而过，
就你说不上话，因为怎么可能人家一个研究量子力学的大学教授，然后
我就都不能想象咱们在和人家说些什么。哎，我想这样聊天是不是特尴尬？
我跟你说聊特好，我给王哥推荐了咱们的小绿粉儿，然后那个小宇宙咖啡。
哎，对，他跟小宇宙这几个词挺搭的。
然后我让他关注了咱们的所有平台。
你是不是把他的手机拿过来自行关注的？
他自己说，他说，哎，你们在什么平台？他主要也早就知道咱们了。然后并且，然后我还让跟他们说了10月30号咱们直播，让他们
是31号，
10月30号，
31号，
我怎么记得30号？
完蛋。
没关系，我会提醒他们的。所以就有这种人，然后呢，也有就是有，你知道吗？有一个就是你可能觉得年纪比较大，确实50多快60的一个姐姐，然后呢，她是我觉得她是一个律师，反正就是我也
你觉得，
因为我听她打了几个工作电话，她在打电话的时候，我当时就跟老爷公说，我说我好喜欢她呀，因为我觉得她就是 exactly 我一直就。心目中那种女强人，就是我觉得她特别睿智说话，就她处理工作上的事，但她不是那种咄咄逼人的。
那不就我吗？
你跟她差的真的特别远了。这不是我说，就是人家打电话那个水平。而且呢，就是
我跟你讲，老伴儿，你说到这儿我就不高兴了。我打电话也可以很有水平，我就是不知道该给谁打。我没有电话可以打，
就只能给我打，
只能给你打。
对，但是反正他就是也是那种，就是我觉得在现实生活中，你可能完全是遇不到这样子的人，
遇得到就是你老板的老板呗。
对，就是老板的老板的老板，
就是见到你就是微微一笑啊，嗯，
对，就那种
就不知道你叫什么的那种老板。
对对对对，你说太对了。 然后呢包括还有像有一个女孩就是她好像应该是我觉得是四大的，但是她反正是好像是他们公司有史以来最年轻的合伙人，就是不到三十岁就当了合伙人，就反正都是很厉害的人。但就见到这群人以后我发现哎，每个人其实都很有特点，但是这次还真没有碰到自家热米饭那种的，就是我觉得，
所以是你就勇于承担起了自家热米饭的
角色，对，我就变成了那个最招人烦的人。然后我觉得这是第一，就是我就感受就是这在他们身上每天都能学到很多不同的东西，就这些东西是你在现实生活中是学不到的。然后呢第二个我有很大的感受就是你看这些人都完全不一样对吧，但是你要把他们归堆儿又完全一样，就是最后一天那个我们都全部都骑完了，大家在这个吃晚饭的时候就分享我们对这几天骑行的一些感悟。
哎，为什么你们这次分享了咱们从来没有分享？
因为你知道吗，咱们那几次就咱们几个人，
比如罗京坐那哎呦我今天真吃不下，哎，堂堂咱们还有菜吗？哎，咱这点菜张涵就是接过来，哎，咱这点菜是不是点少了？
对，咱是不是得，
然后张林掏出手机，哎，你们一会儿吃完饭想吃点什么甜品？我觉得咱们所有吃饭的时候都是就吃盐吃，
对，就是
在商盐商人家，
就是咱们
完
全没有那种出去骑行的感觉。我能给大家讲，就插播一个小故事啊，因为我们这人比较多，所以第一基本都是分桌吃，就是两桌。然后但第一天呢，甚至两桌都分不下，等于说这其实是两桌加上一桌工作人员。然后我和张涵都已经坐下了，你知道吗？都已经开始吃两口了。然后呢，这时候唐唐突然走过来，指着我们俩说：“你们俩去坐那桌去。”就指了一下工作人员那桌，就把我们给支走了。我觉得是为什么呢？我觉得这样非常好，一个当然是因为我们跟唐唐跟工作人员比较熟，然后呢当时坐桌稍微有点坐不下，我们俩肯定如果有一个人去跟工作人员吃肯定是我们。但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你知道第一天大家所有人都互相没有见过面呢，那是我们第一次见面，就是吃晚饭欢迎宴，
那可对你们俩很不利。
然后张翰一坐下，先旁边有个菜单，把这菜单拿起来，就这几个菜，然后呢就真的啊，就指着桌子上那菜就说：“这菜量不大呀。”
哎，我能说张涵是一点儿都不社恐啊？
对，张涵一点儿都不社恐，
就张涵对吃的欲望已经掩盖了所有他在这个社会上的标签儿，就是他在饭桌上就把所有的标签儿都留在了餐厅外头，是不是？
反正
因为我发现张涵，就是你知道我是会。比如说我在一个吃席，
对，就吃席，
就那种时候我会眼睛就像偷瞄情人一样瞄着这些菜，但是我的关注点肯定是要放在其他人身上，或者放在大家的对话上，或者关注比如说我是不是该起来敬酒了，或者说人家就跟旁边的人你得寒暄你得聊天什么，所以所有吃席的时候我都吃不好。我发现你和张涵
有
一个共同的，
我跟你说我是 in between，我也是眼睛永远偷瞄着菜，但是我完全没有考虑人，但我偷瞄着菜我一般都心想这个菜什么时候转到我跟前儿。
但是你也不好意思，
我不会说，对，我就不是后来大家就都知道了，我就又开始去别的桌
抢菜吃
了。
但我发现张涵这个特点特别明显，就真的就像你 exactly 你描述的那个场景，就是大家一个旅行团十七个人两桌半，然后第一次见面就是在餐桌上，这个时候张涵就第一句话恨不得就哎呦这菜量不大呀，
对，
你们就点这么几个菜，
不是菜量吧，就这么几个菜，哎这菜量可不大，然后就开始吃你知道吗，就是然后我就赶紧跟张涵说，我说你悠着点哥们儿，我说还没骑呢，张涵说吃饱了才有劲儿骑。就我觉得这时候唐唐把我们调走是特别正确的你知道吗，因为后来大家都熟了，就是其实就无所谓了你知道吗，但我觉得第一天桌子上所有人都是大家每一个人都像你那种，
我真的很佩服张涵这个能力，我真做不到，
这是情商的一种吧，就完全忽略。
哎，我真的觉得，哎，大家评评理，你觉得张涵这种属于情商高还是情商低？
对，其实我就不知道，
我就觉得他这是情商高，
我觉得这是情商低。
我觉得情商高为什么呢？因为你说大家那天都是长途跋涉，然后到晚上可算等了一顿饭，你说谁不想吃，谁不想动筷子？就如果是他觉得虎食，那菜少，说明那菜肯定也不多。 就大家其实都是在期盼着有谁能开一个好头、嗯、这时候张涵
但大家但张涵吃了以后大家不是觉得开一好头大家就担心说哟这菜全都得让他吃了
不但是这样就让大家知道哦这个就是这个整个就是这个几天的基调就定下了、嗯、就是上桌别给我废话咱们就是来吃饭的然后没有菜吃不饱咱们不能忍气吞声说回屋里再吃点我们就是要加菜我觉得张涵这点做特别好这就跟咱俩每次去 KTV 的时候、嗯、只要咱俩一张嘴大家全都抢话筒
对
你觉不觉得
你把基调给拉到了最低
没错就是每次一唱 KTV 最开始如果说有一些陌生人
大家都会比较拘谨
大家都不
就唱的好的唱的不好的都不唱我就觉得特奇怪
然后呢有的时候或者有一个人开了一个不好的头、嗯嗯、
就
是
他
一
张
嘴唱
特
好
这然后他开了一个不好的头
然后这时候我就有点决定一会儿我就得走了、
嗯、
因为今天就不适合我、
嗯、
但如果开头的人是你或者我、
嗯、
就上来一首声嘶力竭的死了都要爱然后到最后肯定是唱不上去的
不而且其实有的时候我觉得咱俩这种人的存在非常有必要就是有的时候一般往往都是开一好头但是呢咱俩就能把这好头给他毁了我跟你说
对然后问题是咱们俩其实促进了全场人的福祉
是
就是咱俩唱完了之后咱们俩敢于再继续唱了
对
所有其他的人都被咱俩带动都觉得我至少比他唱的好
而且就觉得这洋相都出到这地步了谁还看得见我
今天晚上我不可能丢人的我绝对不可只要他还坐在那儿我就不是最丢人的于这样大家都是我所以我觉得张涵这个是一个情商非常高的表现他促进了全桌人的利益最大化、
嗯、但是你看这个是说当大家都是咱们这种心态我觉得有的人真的可能会没见过这样的你知道吗就也是觉得这人
那他们没白活我只能说、
嗯所以到最后大家就都打开了而且真的张涵就属于你知道第一天吃饭、嗯、这有红烧肉张涵就说哎哎来米饭然后就问桌子上说你们吃吗桌子上没有一个人吃米饭、
嗯、
但那米饭只能一盆一盆点然后我当时就想那你就别吃了对对因为他就一盆他不是一碗一碗你知道他一盆一盆上、
嗯、
张涵说没事我多吃两碗
我就喜欢张涵这样的凭什么别人不吃我就不吃呀、
啊、对哎，为什么讲到了张涵吃饭、啊、就说大家都不一样
嗯
然后到最后大家
分享环节
对最后大家就分享嘛然后呢就是我就发现这些人平时看起来多么多么不同年龄最小的就二十几岁、
嗯、
然后呢有很多人是第一次骑车就这次很神奇我能跟你说句实在话吗我这次骑的其实比我之前每一次骑的都高兴
为什么
因为我跟你们骑的时候我就是凤尾因为你们所有人都比我骑得快、
哦、你这次变成了凤头
我这次是鸡头就是咱们之前讨论过这个话题是当鸡头还是当凤尾、然后你记不记得你每次都说你宁愿当凤尾而我永远都说的是我要当鸡头、我发现我真的是这样一个人从原来上学的时候我在初中学习好到了四中学习不好到一出国学习又好就看出来我是在那种当鸡头的时候我能够 thrive、我当凤尾的时候就会越来越差越来越差就是你看啊我现在骑车的水平说实话我不知道因为我其实骑的次数不多、
嗯、
我虽然好像买车买了好几个月骑的次数不多然后呢我在北京基本上比如跟林林和罗京骑因为他俩骑的肯定是比我快的、
嗯、
所以我就等于说是最后一个然后呢我又跟那个烧饼约骑过几次、嗯、周三我不是讲了吗那次
他们太卷了
他们特别特别卷就是那次烧饼是一个骑艺的领队他周三经常组织一些非公益性就是公益性的非服
就是那个不花钱的
对不花钱
自
由骑自
己约骑
对就是 AA 制嘛就是你自己去承担自己的风险、
嗯
然后他们每次都说啊，我们今天佛系骑，结果真的就是一骑就没影了。
是的，
然后我就而且是拉比把我拉下很大的距离，包括有一次烧饼说了一句话，其实我也没受伤了，但他当时就说那天他们就坐在那儿吃瓜等我、
嗯，
那次也十几个人，然后我是最后一个到的，然后我到了以后，烧饼就说，哎，咱们要感谢老爷，要没有老爷，咱们都吃不上这瓜。
这句话太扎心了。
但是我就是。
这句话你难道不生气吗如果
我没有生
生气
因为我其实我不生气但是我当时就意识到了一件事儿，就是我以后再也不会跟他们一起骑、因为我很不喜欢被别人远远拉在后面的感觉是因为那种感觉让我很无助、
嗯、
你知道吗就是我有点害怕尤其是这种又没有、
嗯、
没有 那个车收尾的时候、嗯、然后呢结果这次我发现大家的骑行水平哎，难得的是一致的，就是骑的最长只有一个人是骑了很久很久的、嗯、就是我在里面说有一个叫杨哥的人，就是他可能年纪比咱们稍微大一点、嗯、五十岁，
你说就是男版的我的那个人，
对，男版的你，一会儿我会说，就是他是属于原来在加拿大在 Montreal 然后是他是去骑战队的那种你知道吗、
哦、
就是很认真的、
哦、
很认真的在骑，就是确实也很厉害的那么一个人，我觉得他跟政委就不相上下、
嗯、
政委是我们的领队，然后剩下所有的人坦白讲啊，买车最早的可能都是我、
oh.
还有王哥买的比较早，但他年纪大了他就那种佛系骑，然后剩下的人经常就是只买了两个月的车、
嗯、
骑了三个月骑了两个月，但是当人家骑行频率比我高啊，人每周像有的人他买了以后每周至少骑五次，
火
就是每天早上起来去奥森拉圈那种，然后呢但是也有人说买车买两年了，有一姑娘说我买车买两年了，我骑的最远的距离是把这个车从闪电的店骑到五棵松我们家，
哦，
就也有这种、嗯、所以大家水平就比较一般，然后呢我一开始就觉得啊，大家第一天因为第一天还要自我介绍你知道吗，就介绍自己的骑行水平，我当时就觉得大家一定是虚假的，
嗯、
就是说啊，我不信，然后就跟、那个、
然后一出门就没影
了，跟蔡超似的，佛系，一出门就没影了。后来发现第二天发现，哎，还真不是，大家水平真的是很多第一次骑的，就确实挺一般的。嗯、所以在一个17人的团里，我觉得我在里面的水平啊，女生里面我不是第一就是第二，
嗯。
就是有一个那个女孩骑的比我好，但她就是属于买车两个月每周骑五次那种的。
嗯，反正就你们俩呗，你们俩骑最好。
对，所以呢骑最好其实这件事对我一点激励都没有，但是你能骑在第一梯队这件事让我很有安全感，
嗯，
就是所谓的鸡头你知道吗，所以我这次骑的就是我一开始以为我这次骑就是去陪张涵骑，我骑的不会开心因为你们都不在，但是恰恰相反我比以往任何一次跟你们骑我骑的都开心，因为第一次我后面还有很多人，就是让我其实我真的不是说我有多快，而是我有很强的安心感，我觉得我可以不停的往后掉也没关系，
就是你觉得你有 buffer 而不是说你已经拼尽全力了就是勉强维持在那个能跟得住别的那人的那个感觉，
而且之前说实话我跟你们骑我压力特别特别大，在于我特别怕别人等我，
你特别怕我们又买西瓜然后说感谢你，
对，就是 那种还好，就有时候我知道在山顶等人很冷，比如说我就特别害怕你们等我、
嗯、
但是我又很害怕你们不等我
对，
就是你们不等我就一路上我骑，然后我就发现
然后就自己一个人，
因为你们不等我我就不能休息，
嗯，
因为我自己不敢停，
对、啊、
所以我就要一直骑，然后我就经常在想他，我的内心好在期盼说哎呦你们能不能停来休息一下，但如果更可怕的是什么，更可怕的是我好不容易骑到了你们看见我来了，
远远的看见说走吧，
交牌没错没错然后你们拍拍屁股起来走了，我就更不敢停了，但是其实你不休息你是越骑越累的，然后
你知道这个招都是我们故意的吗、嗯、就是原来我、
啊、
就是我们跟那个宇哥一起骑车、
嗯、
有一个小伙伴我在这里就不点名了啊，因为呢他老骑特别慢，然后又是一个男生，因为他是一个男生、
嗯、
大家就是对他非常无情、
嗯、
所以每次都是看他好不容易上来了就说啊那来了走吧走吧走吧，然后他就一直不歇然后越来越慢，
对，
但问题是这个人每次就是我都不是每一次骑车都去，他每一次都还去，我就觉得
就你知道吗，这个也是我一会儿想要分享的，就是你到底是该跟着自己的节奏骑还是怎么，就你到底骑行应该是一个什么样的节奏，你应该跟着一群什么样的人骑、
嗯、
我觉得这也是我这次一个挺大的领悟，就是我发现我真的更加深刻认识到自己是在鸡头的时候能够进步，而在凤尾的时候只能无限退步的，
嗯，
就是我觉得这是我第二个感受。然后呢就听大家分享，我们说人就分两种嘛，然后呢就有一个就是那杨哥他跟你太像了，在这个过程中我每天都看着他我就觉得他的灵魂，
这就是我老伴儿，
这灵魂就是你，就是他是一个骑得非常好的人，第一天我们就发现了，因为他你知道是怎么回事吗，他每次都套我们圈，他就是骑到底儿上再下来接他老婆，
哦，
然后他老婆骑，
他再骑过去，
再骑上去，所以每次就是我真的因为特别热，其实这次骑行一点都不难，但是特别特别热、
嗯、那就很难，
对，然后所以每次在我觉得我真的要晕过去的时候，我看他嗖下来了，我就知道 至少终点不会特别特别远了、
嗯、
然后呢我就可以继续骑。然后他就是典型的，因为我们就聊天，就问大家都会分享自己还做什么运动嘛、
嗯、
然后像我就是和老爷公就说我们冬天滑雪，因为滑雪特别爽，就是包括另外的还有几个人也是滑雪的、
嗯、
然后他就说啊我越野滑雪，
嗯，
就是他是往上走，我们是往下滑。
那他人家往上走到顶他不也得滑下来吗？
但他就一趟啊。
啊，
就一趟、
哦、
对
对 对, 对
吧，
因为再走上就走不上去了。
对，然后后来他就是一个非常典型，他就他的话跟你一模一样，他跟我说说我做的一切事都是为了增加功率，不增加功率的运动我是觉得非常浪费的，我是不做的。所以越野滑雪他其实就是说，因为冬天我除了骑台子以外我还想找一个户外的事干，没那么无聊。因为他说那越野滑雪其实跟那个骑车就是都是锻炼下肢的嘛，就是、
嗯、越野滑雪就好多那个骑车的人、
嗯、
冬天都越野滑雪，
对、嗯、他其实就是为了让继续长功率。然后呢包括就是说冬天骑台子，他就说我觉得骑台子很枯燥，因为你知道对于我来说骑台子其实是我看电视剧的一个借口。
嗯，
然后呢他就说骑台子你还能看电视，他说骑台子不能看电视、
嗯、
他骑台子就盯着那个功率，
嗯，而且他骑的强度大的话你看电视也看不懂。
不是你骑的强度大，你看电视你就骑慢点呗，你的强度下来呗。
那他不行啊。
对，因为你知道我经常就是比如看着那个有意思的地儿
停了
就停了。
是啊，
但是我这件事完全不会bother着我，我觉得就是我就是比如这一个多小时下来了，我觉得我台子也骑了，电视就
你这个休闲 rider 嘛。
对对，就休闲骑，反正他就跟你非常非常的像，包括他看书也是就是为了增加功率。
什么看书还能增加功率、
就是看有意义的书，就是跟你一样看那种
长知识
的工具书。所以我觉得他跟你非常非常的像、嗯、包括他自己就是说啊、他是去那个什么戈壁徒步过的、
嗯、
然后他就是喜欢干这种特别虐的事儿、
嗯、
他就觉得在这里面，而且啊对他还有他跟你太像了，他说我觉得我为什么能坚持骑车，说他骑 Zwift 他的动力来自于哪儿？他说来自于竞赛，他说如果没有比赛、
嗯、
我就没有动力做任何的运动，就他做什么都要比一比那种的。所以他就说
那还是跟我不一样的，我觉得
他就比你更加的
比我卷多了，
比你卷、
嗯、
但是我觉得就是你们是一个路数的，包括他说他骑 Zwift 就是骑那些路线的时候，他说他有时候已经累得不行了，就我这时候看到旁边一个日本人或者一个德国人、这个、
超过去了
他就会特别有动力再去把他们
超过去。我会的，
对，就跟你特别像。包括他就说他的所有的这个训练计划其实都是根据比赛来制定的，
嗯，
反正就是跟你非常非常像。然后另外一波人就跟我非常非常像、
嗯、
就是我们骑累了就说就上车就停，然后呢就是觉得就不想骑了就不骑，就是我们觉得骑行更多是一种旅游。然后那天晚上大家分享的时候嘛，我本来就觉得我一定非常说话非常有水平，为什么呢？因为我觉得咱俩天天录
天天说话
累天天录类似于这种对运动的感悟啊等等等等，哇塞，我就开始就你知道吗，唐唐一说大家开始啊，说大家分享一下，就说什么呢，我就开始在底下打开了我的笔记，
还挺认真，
因为我觉得我得有水平啊，我就开始写，比如说我先写下了，比如我写了心流，写了休息等等等等，就是咱们经常会录这些节目的时候提到的、
嗯、
然后我觉得是一些经典的东西。结果因为我在很后面说，然后前面的每一个人都把我想说的说完了，比如说第一个人上来就说我觉得这个今天骑千岛湖我有一阵子就是一直在没有想别的，我也没有看景色，然后我就进入到了心流的状态。
大家都知道心流这个词是吗、
啊，现场所有人，
为什么大家同一时间，像我也是最近才，
人家可能早就知道了好吗？
对，那我为什么才知道呢？
我是因为你才知道的。然后我就当当当把心流两个字给删了。
哎，你知道你在玩一个什么游戏吗？
嗯、
动物园里有
什么？
哎、什么，然后你心里默念长颈鹿，
长
颈
鹿，长颈鹿。
只要这时候说长颈鹿，只要这时候你卡壳，
真的就是 exactly 就是这个。然后呢，结果接着。过了一会儿，然后对，然后呢我还在里面写了什么社交，结交不同的人什么的，结果到了那个杨哥说话就说啊，我觉得运动啊，哦不对， 他先把我说的第一个写，他说我觉得运动是这个世界上最公平的事儿，你只要付出就会有回报。
不是他们确定没听过咱们明星
表彰吗？我又把公平两个字删了。然后他竟然又说我觉得我在骑行之后认识了很多不同的人。
不是他，你跟他说杨哥你这犯规啊，你怎么能一个人说两个关键词呢？
我当当当又把社交给删了。然后之后到对面另外一个刘哥就开始说哎呀，说我觉得骑行啊跑步啊这些运动就像是一场修行。我当当当又把修行给删了。最后到我这儿，我那笔记本上一片空白，真的是一片空白。
你知道你应该说什么吗？嗯，你应该说你爸的名言，我觉得人就应该静止，
应该
不
着。
你这时候说这个绝对不会有人跟你重样。
所以最后就到我的时候，我就说不然我来总结一下大家都说了些什么吧。因为真的就是，
那大家有没有分享的你觉得就是大家的共同之处还有啥？
哦对，还有然后就大家说到了比如说什么节奏。哦对，然后在这儿就是我就开始想分享，就是我最后唯一一个我自己分享的点其实也是总结。嗯，就是因为当时就他们有的人就是说觉得骑行的有一个魅力，就是每个人都会找到自己的节奏，
嗯，
然后什么什么之类的。然后呢我就说我的点是，以前我老觉得我第一次骑车其实是被你们拉爆的，你记不记得就把我骑哭那次。
嗯，
因为当时我完全不懂什么叫自己的节奏。嗯，然后呢我就跟着你们骑，就会很快被拉爆了。然后呢后来我第一次才知道你们跟我说不要去追别人，骑行要跟着自己的节奏去骑，要不然你很快就会被拉爆。所以后面几次骑我就是按照自己，我就看着心率什么的。嗯，按照自己的节奏骑。然后呢但是我跟着自己的节奏骑呢往往就是变成了一个人骑。
嗯，
因为每个人的节奏其实都不太一样，你就会觉得一个人骑越骑越慢。嗯，越骑越慢。
嗯，
然后呢我当时其实有一个感触，就是最后一天骑千岛湖。
嗯，
然后呢骑千岛湖的时候，一会儿我会讲为什么老爷公不在，但是呢反正就是我们分成了大家拉开了以后，我呢其实是跟着政委，就是我们的领队。嗯，还有另外一个人叫王鹤
大哥，
就是他其实跟咱们一样的87年的，但是他就是特别的宽，
特别壮。大家都看那个老爷发那个千岛湖照片，你每个照片都在他后头，所以都显得你
特别
瘦小。
因为他就是挡风啊，姐们
太挡风了，
特别挡风。所以就是他们俩轮流带我，一直跟在他们后面。就是这一次千岛湖反正我骑一圈是5个小时嘛。嗯，那5个小时其实我还加上了什么就骑回酒店的那些垃圾路段。
嗯，
所以我觉得其实我这次骑的对于我来说算快的。
嗯，
就是而且我之前看了几次的那个速度，经常就巡航定在32、33这种。
嗯，
我觉得对于我来说真的是挺快。嗯，而且我没有很费劲。然后当时我就觉得其实千岛湖我之前也骑过。
嗯，
或者说我骑过这种它起伏路嘛。然后呢这绝对不是我的速度，绝对不是我的节奏。
嗯，
我的节奏是比这个慢的。
你没，但是你跟风这节奏就是你的节奏了。
对，但是就是说其实一开始我没想跟，因为那
天会特别累。
对，但那天因为下雨你知道吗？然后呢我当时想的是，我也想的是我要跟，但是这个其实政委就是我们的领队嘛，他等于是第一梯队。
嗯，
就是第一个团体。
嗯，
除了单飞的俩人他是第一个团体。我一开始没有想跟这个团体，因为我觉得我咬不住。
嗯，
然后我觉得如果咬不住我掉下来的话我就会变成一个人。
嗯，
然后又下雨就会很困难。
嗯，
所以我一开始想的是我找一个中间的梯队咬住了跟大家骑。
嗯，
然后呢但是所以一开始我也是这么做的。然后呢但是我们中间休息了一下，休息完之后3号我就跟上了他们。
嗯，
然后我就一直咬着骑。坦白讲中间也有比较累的时候。
嗯，
就是因为他们就是后来巡航甚至就到了35，我确实有点地方有点跟不住了。
嗯，
但是我就咬着牙就跟住了。然后我的感觉就是说其实这个时候有的时候你觉得你的什么是你的节奏，其实你有点，
嗯，
就像你说有点妄自菲薄的感觉。
嗯，
就可能你逼自己一把你就能咬住。其实当时那天就是说白了我咬着第二梯队也是骑，咬着第一梯队也是骑。
嗯，
但是就都骑下来了。然后我这是自己的节奏。然后在此呢插播一个老爷公为什么在照片里没有出现。然后有的人猜说什么老爷公是不是先回去的，有人猜老爷公衣服染了的都有。我跟大家讲是这样的，因为老爷公吧这个人呢 他有点莫名其妙，
就是他是妄自菲薄的反义词。
迷，我经常跟老
迷之自信，
我经常跟，对，真的就是迷之自信，就是为什么这么普通但却有这么
普信难，
普信难。就是老爷公骑车其实也没骑几次，因为他买车本来就晚，然后呢之前你想他也骑不过你，他也骑不过罗京，你要真爬坡他肯定也骑不过张林，对吧？然后呢我们这次去，结果somehow就像我刚才说的，就是男生本来就不多，
嗯，
然后呢骑的又都比较少，然后呢骑的比较时间长的就是又年纪非常大，60多岁了、嗯、所以张涵一下嘿，
他就觉得他行了，
还真显他了，你知道吗？就真显他了。于是呢除了那个刚才说那骑特好那杨哥之外，哎，就是他们之前几天提，就是政委带着，然后杨哥跟在那，然后张涵每次都跟第二个，
嗯，
因为张涵宽，就是说实话啊，就是如果一个聪明人，比如像我，就算我骑得快，我也不愿意骑第一个，谁愿意、
啊、
骑第一个多累
呀、啊？
张涵就是只要政委不说，张涵你在我后面，张涵永远都第一个。
嗯，
所以你看照片，这次张涵照片特别特别多，因为他永远都在第一个。那所有其他人就很高兴啊，你在前面带风，对吧？嗯、都缩在后面骑。然后张涵就觉得自己特别厉害。结果呢，到千岛湖前一天，杨哥先生说啊，明天说那个我想自己、
一个人骑，
一个就是我想，因为都知道，因为政委他一定得压速度。
嗯，
然后就说就问政委说我能不能就是自己单飞？然后张涵说，哎，那杨哥我跟你骑吧。然后呢后来就说，然后最后就同意了，然后就说那你们俩骑，你们俩小心点，所以就是想象中就是他们俩先骑，然后剩下的一起骑。结果那天因为下大雨，所以一开始大家速度也都不快，然后呢杨哥是骑得比较快，然后张涵呢跟着他，我就看不见他人了。
嗯，
结果呢骑着骑着我们就看见张涵了，张涵在路边脱衣服呢、嗯、你知道吗？因为后来雨可能又小一点，然后这个时候我们速度就一样了，而且政委骑得不慢。
嗯，
然后所以张涵出来以后，后来我就跟张涵说，我说、哎、那你跟我们一起骑呗，因为其实也是第一梯队。但是张涵就有一种他觉得他优于我们所有人了，就你能理解那种感觉吗？就是他不管你们骑得多快，但是我昨天说的是，因为昨天张
涵昨天我说我要单飞，我今天一定要单飞，
因为昨天张涵说的是，哎，你们说那我不跟你们骑了，说我单飞你们不用担心我安全，然后说那不紧的，说啊没事我带两根蛋白棒，就是然后那个杨哥说啊我不休息啊，说除了上厕所以外咱不休息啊，张涵说啊那行不休息，然后他就已经把自己给架在那，而且是在当天晚上前一天晚上吃饭，十多个人都在那说的时候
都已经听说他要单飞了，
对，然后大家都还给他们鼓掌你知道吗？就是说什么
感觉壮士远行了，
对，
但是呢然后你们过去的时候发现壮士在路边也没走远，
就尤其是你知道吗，当时还怕他们骑太快，然后还说你们也别太快，说那个万一要是还能碰到摄影师给你拍两张照片呢，甚至还说这样出发之前你们先照两张，万一后面没有照片呢，反正就觉得他们俩会比我们快，
就感觉他们俩一骑绝尘，
对，就是这种感觉。
结果发现在路边，
而且我跟你说没骑多久，骑了可能30公里吧，正好在路边就脱衣服呢，然后脱完衣服以后前面是一个巨长的缓上，
嗯，
然后呢其实这个时候呢因为缓上张涵是就他是不适合爬坡的，
嗯，
其实政委什么的我们都应该会比他快一点，
嗯，
然后我就说你就跟着一起骑呗，结果
就不
就张涵说了一句说我先走了啊，然后就你能理解，就是因为本来他在路边穿衣服，我们是超过他，我们也不可能停，我就喊去，我说张涵跟我们一起吧，
嗯，
然后呢过了一会儿张涵就衣服脱下来从后面抄上来说了一句我先走了，就那个气势是那种我先走了，你就以为他一骑绝尘，那不是一个缓上吗？所以我先走了，然后呢就噔噔噔，就是他先站起来，然后他因为
摇车
也不会摇，就是站起来骑，然后就使劲冲上去了一点，然后停滞在了大概我想啊，就是大概从我到我们就是我现在坐在客厅，从我到我们家厨房那岛台那位置那
大概3-4米吧，
3-4米，然后速度就开始慢下来了。所以之后张涵一直大概在我们前面10余米的地方。就是10余米，大家想想10余米，就是其实用政委的话说我们多蹬两脚其实就把他给超了。
我觉得政委的情商太高了，
对
了，能让张涵骑完这136公里他就故意没有跟上去，因为他一旦跟上去张涵又得加速，一旦跟上去张涵又得加速，
因为张涵的持续爆发力不行，他单场他
他追两次张涵就爆了，
对，
今天就骑到这儿了。我跟你讲，
因为张涵爆发也行，但他持续爆发也真不行。然后我真的一点不夸张，然后就接下来就一直是一些缓上什么之类的。然后呢，张涵就一直在我们前面唾手可得的地方，真的就是唾手可得的地方。然后我们不在后面嘛，就其实我真的觉得我们可以再快一点，但是呢，
超过他，
政委就压着了。然后政委就问我说：“哎，老爷公是在等咱们，还是真的累了？”我说：“我说，我觉得他是累了，为什么呢？因为你看，你说他在等咱们吧，但是咱们稍微骑快一点点，老爷公赶紧加速。”
就是他也知道你们在后面是吗？
对，所以你知道吗，我们后面明明三个人，而且你三个人骑车就还可以聊天还可以说话就都很开心、嗯、还可以互相带，老爷公非要在我们前面十几米的地方
一个人
空吃空吃骑你
对，而且没有人给他带风，他自己会骑得很辛苦，
对，
而且主要是后边有人的感觉特别不好，你知道吗，你这就是罗京啊，罗京和我那天为什么他累成那样就是因为你说我们俩要都说咱俩今天就好好比一场、
嗯、
其实我要把它超了他也没什么压力，
对，主要
关键是我说我今天控心率，然后并且我说罗京你今天要不然刷一个，我说你今天刷一个叫 PB
PR, 啊 PB
PR，我说你今天是不是得刷一个，罗京说好，那我今天刷一个，然后我就看他一直在我前面唾手可得的地方，其实我想过一点，我说我现在要把罗京超了，罗京是什么心理，结果就一直在他后面跟
对，
直到一辆大公共把他拦了下来，但是我正好就能过去，于是我就把他超了，然后所以那天罗京状态非常不好，那就是那天的张涵、啊、
对，就是
我跟你说这个心态没有人能好得了，
其实这你这我真的就不能理解，我就是因为我印象中张涵不是那么想赢的一个人，然后包括 by the way 那天其实就是说想单飞的，因为其实只有张涵自己啊、嗯、就是杨哥他要单飞，这个我们都非常能理解，因为他真的骑得很快、嗯、然后呢张涵说哎，我跟你一起骑什么我单飞，然后来呢我就因为其实现场还有两个人骑的水平不比张涵差、
嗯、
一个男生叫 Sky 是他是跟罗京的身材非常像，但他比罗京瘦，他没有肚子、嗯、但他就属于
你哎，你知道罗京听咱们音频这件事儿吧
罗京不是我想说的就是他跟你为什么像呢，因为他体重特别轻
啊，
他很瘦、
嗯、
所以他男生的功率又一定比女生大，
嗯，
所以
着不得挺好的，
对、
嗯、
但是对但人家没有肚子一点都没有另外一个男生就我说就是帮我挡风那大哥、
嗯、
其实没有其实不大哥，就咱们同龄人嘛，他王鹤是一特别逗，是一青岛的，哎，还是秦皇岛的 anyways， 然后呢他呢虽然说体重大但是他爆发力特别特别强、
嗯、
因为他也是健身，他不是那种肥嘟嘟的、
嗯、
他是壮的那种，然后他也滑雪，所以他速度也能起来、
嗯、
然后呢爆发力也有，其实千岛湖那天也很适合他，
对，
因为爬坡他可能累，但是
那没什么坡、嗯、
对，起伏路他其实非常，因为你知道吗，他在起伏路上他一度就是他把我们拉到了39，
哦，
就是他其实很厉害。后来我们就说你们俩也单飞呗，
嗯、
就这时候你看人不同，他们俩说我不单飞，不单飞，不单飞。然后我们就说，因为我觉得如果张涵都单飞的话，他们俩跟着我们其实也挺糟践的。我就说，要不然就政委带着我们后面这群人，你们就都骑你们的。然后呢，结果那天呢，一开始我们确实也说你们先走，所以他们也先走了。但王鹤很快就留下来，就帮我们带风了、
嗯。
然后另外那 Sky 是这样的，他就说他骑累了，骑累了以后呢，这个时候张涵超过了他，
嗯，
他马上就松了一口气。就是你知道，哎，有一次叫 ITT。
嗯，
什么叫什么什么什么 individual
个人进食赛，
对、
嗯、
就是杨哥是想骑 ITT、
嗯、
张涵都不知道 ITT 是什么，说啊那我也骑 ITT 然后呢那个 Sky 就说他本来是被迫的要骑 ITT， 结果张涵超过他那一瞬间他就说啊太好了，然后他就掉下来了，就开始也跟我们一起骑了，然后所以最后就张涵他们俩在前面骑。然后呢我跟大家说啊，就是那天因为后来就下很大很大的雨，真的就是眼睛都睁不开，然后呢而且骑千岛湖一圈那天冷，所以就特别容易饿，然后我们中间不停的停下来补给，就我们骑的时候都很认真、
嗯、
但是我们停下来就是
吃的
也很多，所以最后我们的时间我不说那么5个小时，其实你要刨去那个回酒店的那个路，我觉得环湖可能也就是55分钟到58分钟吧，这样的一个距离。后来张涵
55分钟，
不就是3小时5、4小时55分钟到4小时58分钟、
嗯、
就我觉得
嗯，
我去3到5分钟嘛。然后张涵是这样的，因为他没有歇，
嗯，
骑得很痛苦。他确实到酒店比我们到的早，
嗯，
但最后一看，他4小时50分钟，
就是比你们多5分钟到8分，快5分钟。
就是你满打满算吧，你比我多10分钟，
嗯。
那你说你这10分钟，但是他中间，而且他没有路书，他还不认路，一个人从头到尾那个歇，都是说他有时候因为雨特别大，他就停下来一个人找个树荫底下躲一下再继续走。就跟我们，因为明明那天你花了钱有2辆后援车，车里面有热咖啡，然后呢有那个就是馒头加什么咸菜，各种给我们准备各种什么肘子肉什么各种各样的吃的，你不吃，然后呢吃2根蛋白棒，而且你没快，因为他自己骑，他根本骑不快，你知道吗？风特别大。
我觉得这里面蕴含着深刻的人生哲学，就是你知道我原来就特别，
嗯，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那个越野跑，那个中国越野跑有一个很有名的纪录片，
嗯，
就是记录这些中国的运动员去参加巨人之旅。然后就会发现之前比如说他拍的第一年啊，他拍的第一年中国可能有4-5个人，当然发生了很不幸的事儿，但是就没有人完赛。为什么呢？就是因为大家没不配合。就是你按理说越野跑是一个个人的运动啊，它不是一个团队，你不需要配合。但是你知道吗，在330公里的旅途当中，你总会有 uptime 和 downtime。
对。
如果你是自己的话，你在 downtime 的时候可能就真的就荡过去了。
对。
或者你在崴脚或者什么你就退赛了。
你不那次
对，
那个，
我讲过。
对。
啊，对，而且我越野的时候也是同样的感受。然后为什么第二年就是像我，你知道咱们在万人节见的那个珊瑚，
嗯，
它就是第二年女子那里面就成绩最好的，
嗯，
它就是应该是中国首位，是巨人之旅，是我忘了它的什么 title 了，
嗯，
反正它是中国越野跑的 OG，
嗯，
为什么它第二年就完赛了，
嗯，
就是因为它在它状态好的时候等了一个当时状态不好的队友，那个人脚崴了，
嗯，
就走得很慢，
嗯，
然后他擦肩而过的时候他其实有机会超过他，
嗯，
因为他当时啥事儿没有嘛，
嗯，
但是他决定还是跟人结伴，于是他们俩一起走，但是最后这俩人都完赛了，并且成绩并不差，就成绩很好，
嗯，
这就是我觉得团队的力量就真的有的时候永远比个人的力量强。
是的，而且就是我其实那天的感觉就是那天天气非常不好、
嗯，
非常恶劣，但是我就骑得一直非常踏实，
嗯，
因为我知道第一我不可能丢，第二我有后援车我随时可以上车，第三就是我一直吃得饱饱的，然后每一次停下来吃得饱饱的，
嗯，
喝了热咖啡，然后你就再上路的时候你就充满了力量，所以我骑的体验是好的，
嗯，
然后呢我就觉得，因为你知道吗，其实第一次经过救援车的时候，后援车的时候，张涵没比我们快多少，真的就快他妈几十米，但是他选择了骑过去，而我们选择了停下，
嗯，
就此拉开了我们貌似看上去的差距，
嗯，
因为那次我们也是停，而且我们也要等后面的人，然后一起拍照什么之类的，所以就是到最后感觉上好像他比我们早到酒店，到了早到将近1个小时。
但我跟你说，张涵再也不想骑千岛湖了，而你们却还想骑。
对，而且我觉得就是张涵第一没有照片第二就是给他累的呀，而且张涵中间说他失温了，因为为什么呢？因为他就是我不说他脱衣服吗？因为他本来穿着一个我给他买的就是那个风雨衣，他后来中间给雨停了，他给脱下来了，后来又下起了雨，但你知道当你一个人骑的时候你有点不知道在哪儿停，
嗯，
然后他就没有停，结果最后浑身被浇透了以后才停下来，他说他当时觉得自己马上就要失温了，因为你想那天最高温度也才16度，再下起了雨，就而且风特别大，那天4-5级风，就你想他冻成什么样了呀，最后把衣服穿上，但是他穿上，因为他内心他身上已经湿透了。
哎，反正我觉得这件事给我们两个教训，第一个是不要把自己架在那儿。
对，
我觉得永远都不要把自己架在那儿，就算别人把你架在那儿的时候，你也要想办法在心里把自己的台阶先下来。
对
对，然后第二个就是像我刚才说的，我真的觉得有团队，
嗯，
就是如果你可以有团队的话，一定是比没团队强。
其实你不觉得这个不光是运动，就是在你人生顺风顺水的时候，
你也不要不等别人。
对，你也不要就是你旁边有一个人，或者 说你其实你觉得你等他可能会使你慢下脚步，但是就像你说的，你不可能一辈子顺风顺水，
而且只要你时间足够长的话，人家一定会对你是有帮助的。
对，
你知道那个这回我最后再分享一下，就是刚刚结束不是 Kona 吗？Kona 世锦赛，我呢是一个我没有，我连看比赛的 energy 都没有，你知道吗？就是你不是说一直说参加大铁吗？你知道咱们有好多五人，包括我很多朋友，因为这两天比赛都是在夏威夷，夏威夷跟咱们那时差，你正好是半夜看，就是晚上大概11点多开始比，然后比大概你要看第一个人过线，至少得8个小时。
不是他一直播着一个人啊。
不是，就是他会镜头切，但是你需要从晚上11点看到早上7点。
不是这玩意儿有啥好看的？
不是我作为一个就是我很不称职的一个铁三运动员，就是我都没有经，我都想都没想过要看这比赛。
我觉得看一下锦集是不是就行了？
那叫集锦，锦集是锦集是什么呀？
我一直管它叫锦集、啊，
什么锦集？Emergency
不是就是锦集集锦呐、
啊？集锦啊？
哦，那我一直说呢，
集
啊。
集锦
啊，差不多，但是、
啊、对我听懂了，反正、
啊、对、啊、
对我也是第二天早上，但我觉得我很不称职，因为那个你知道好多人都是晚上、然后我就看群里噼里啪啦大半夜的发各种激动、然后我就想说这回夺冠的是、因为大家知道，你知道小胖吗？就是那个 Christian Blue，就是他之前拿过世界冠军，拿过世锦赛冠军，就是挪威小胖。然后他我不知道他是真胖还是、我觉得他真是也是有点胖的、而且他的身材就感觉是一个不锻炼的。
那他为什么他体重那么大？他
但是他就是很厉害、所以这样全世界胖子都为之一振，觉得我也能拿世界冠军、
但同时也让全世界都觉得哟，练铁三也瘦不下来、
对，我不知道为什么，反正他看起来真的就是一点肌肉线条都没有，
而且就是不是铁三运动员的身材。
我就觉得甚至他肚子都有一点儿。
因为你们的身材其实还是，我觉得看就你昨天晚上你发我那个 Kona 那个，你一看就是
苗浩
啊、对，就是所有人的铁三的身材其实非常好 identify
啊，挺好 identify 的。 对，但是那个人就完全不，就是你知道他穿一个白色那种半透明的那种连体服，你知道就本来就显得那特、然后那跑步照片就显贼胖，就是他，然后和他的一个队友，大家管他叫帽子哥、因为他老戴那什么顺泽宫的那个中餐馆的帽子
OK，
然后他叫古斯塔沃，然后呢就这两个人，然后我就看到了真的其实是团队精神、就是他们俩游泳一起骑水、自行车一起骑、跑步他们俩交替领跑，因为他们俩就是在一起训练的那种。
那最后谁赢呢？
那个古斯塔沃赢，因为古斯塔沃当然了最后发现还是个人竞争，因为是在30多公里的时候，古斯塔沃觉得如果我此时不完成对小胖的超越，最后冲刺能力他比我强、所以到30多公里的时候他就单飞了，然后最后他就赢了，然后但是就是一起训练的这个 training pal， 然后在他们俩整个这个比赛我看集锦的那个过程中就展现的淋漓尽致，我就觉得有个队友真好。然后包括我之前看历次 UTMB、好多都是什么人家兄弟俩、就平时也一起训练、然后一起比赛，然后最后一个人把另一个人超了，还拍拍肩膀握手、然后就那种感觉我觉得特别特别好。我觉得就是如果你有一个团队的话、哪怕你可能在有的时候需要慢一点、在他受伤的时候需要鼓励他
等一下
他，我觉得绝对是值得的。
那你改了你之前的那个说法了，人生像一场马拉松，如果你周围的人配速跟我不一样了，那就说明我要换一个人了。
不，但是呢我觉得这两件事不矛盾。是因为你看慢多少、如果你说就是你要等的那个人跟你是实力上绝对的差异、那我觉得你等他对你们俩都不好，因为他也没法按照自己的节奏、你也没法按照自己的节奏，
就有点像比如说我很慢的时候
你和基普乔格一起跑步、
那不是，那
我觉得他比你还累，我跟你说
我觉得对，就是你知道，就是其实比如说咱俩一起骑车，或者咱俩一起滑雪，就是因为差的有点太多了、
对，
就是比如说我要滑雪等你，我其实就是
你就没法滑了，
我只能推坡，
对，
我就会很累很累。
对，
然后呢骑车如果你等我的话，就是实际上我的心里会 很难受，就是我觉得我拖累了你的脚步，但是
就跟你跟我滑雪，你倒是推坡的时候，我心里就在恨自己，我怎么他妈那么笨？
不是，所以你会老跟我说你走吧，你去滑，你去滑，因为你也会觉得你耽误了我。就是这种时候，就是差距太多的时候，其实只能是暂时的陪伴，这个我非常同意。
对，所以呢，希望这期张这期音频张涵可以听到。
我回来就跟他说了，他我说我因为我说我以为你比我快多少呢，你比我快个十分钟，
但是你这样情商就很低，你应该说张涵你好快啊。
但是我最后给他了一个鼓励，就是我说因为你知道吗，他这次爬坡什么的有进步，然后呢张涵也决定回来骑台子了，我觉得他又找到了一个除了篮球以外
新的支点，
他真的喜欢的运动。我觉得之前说实话其他的什么去健身房撸铁就是一个习惯，其实他不是一个他真正热爱的事儿，就是因为他从小就开始运动嘛，他没有这件事儿不会给他很大的激励，但我觉得骑车这件事儿是能像篮球一样让他真正的在从中找到支点，找到开心的。
对，在这里我想插播最后一句，就是齐老师他说我送他的自行车是他这辈子收到最好的礼物。我妈上个月骑了380多公里，
什么
比我骑的还多，而且我妈
比我380多公里
啊！我之前给我妈定的目标，
比我整个夏天骑的
都多。我妈现在每天都要骑车，就是如果今天她没有骑车，她会觉得很不舒服。而且我妈现在开始请了一个私教，天天到健身房去撸铁，并且问教练我怎么才能长功率。我要练我的大腿，我要长功率。然后呢他已经成功的拉爆了跟他一起买车的那个阿姨，然后我妈现在就是你知道吗，我妈变成了第二个我，她开始卷其他60多岁的。
不是，你为什么是你，其实跟齐老师是有关系的，因为你绝对不是像你爸你知道吗，你
我觉得我爸最像的人是你爸。
对，所以就是你其实是因为齐老师。对，哎呦那太好了，因为我妈一直是我说我送给她最好的礼物是洗碗机。
阿姨你要不跟我妈一起骑车，
其实
让我妈卷卷你。
不，其实那天我差一点给她去闪电买了一辆车，但是呢我觉得我妈她也没怎么骑过车上班，其实
没关系，
她
没有关系，
她也可以练，
可以练。
行，那好，那今天我们这期就先录到这里，然后大家如果最近这个秋冬训练有什么问题也可以给我们留言。姥姥最近秋冬训练的特别特别起劲儿，因为她马上
起劲儿，
那天跑了一个把我吓坏了，
就我跑了一圈二环，
不跑了30多公里。你跟大家说你配速姐吗？
452还是453？
哎，30多公里跑配速4分多。我能跟你说我那天就在杭州，那天我出去跑，但是我一共啊跑了2公里多，我就是因为我鞋不好，但是呢也是因为我跑完以后我看了我一眼配速8分20秒，我觉得我这没有什么跑的。
你没当时把表摘下来扔进西湖说这表突然一下今天不准？
不是，因为我当时要去做核酸，核酸，然后我就说我跑过去嘛，因为有点冷，结果呢可能是因为我觉得是因为我心情本身就不好，因为当时还不知道能回来呢，但主要我一看表，我当时就8分21秒，我就想我说我老伴跑4分多，他跑步的速度是我的一倍。我就说，然后张涵就说其实你快走差不多也是这速度。
对，
所以我就把表关了，我就快走来着。所以大家如果有任何秋冬训练的问题也可以给我们留言了，
或者你有什么心得，面对如此多的比赛以及如此不确定的比赛。
对，然后下一期我们来继续聊一聊。
好的，
拜拜。